不进则退啊，就是在我工作的这个领域，我觉得就你必须要使个劲儿的折腾，然后强迫自己忙碌起来，这是我的感受啊。所以你说对于这座城市有什么情感上的变化吗？我都觉得我来不及去感受它，但我切切实实的在这座城市已经工作和生活了17年，所以那种情感就是，如果你在 CBA 里看到北京队打比赛，你希望他赢。人总是在根据你的经历去修正你对很多事情的认知。我认为吉祥如意改变了这一部分，就是让我更珍惜跟家人们在一起的时间，然后更依恋我的父母。但是我这几天在想，如果没有这个事情会是什么样的呢？它真的是改变了你吗？还是其实就是到时间了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反向流行，我是主播青青子。
我是主播张婷。
今天呢，我们其实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应该算是反向流行复播以来最重磅的嘉宾，然后他是最近有新电影上映的大鹏导演。我们先请大鹏导演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啊，我不知道你们在哪儿啊，然后用什么在听，然后现在什么时间，但不管什么时间都希望你们快乐。
好，那我们之所以请大鹏导演来录制这期播客呢，并不是因为他上映的那部新电影，而是因为最近的一档叫做2021有一说一的新综艺。那我们也是五一期间的时候闲来无事，在西瓜视频上刷到了这个节目，然后这个节目我后来发现应该是播到了第二季。在这一季里面呢，节目组就邀请了包括李雪琴、大鹏，然后伊能静等公众人物走上街头，和路人们去聊了一聊一些热门的这种社会议题。看下来觉得这个节目的设置其实非常有意思，因为它中间有演讲，然后也有一些随机性的问答环节。然后呢，我们刚好看的那期是大鹏导演聊的北漂话题。大鹏导演应该是去了河北燕郊通往北京的一个公交始发站，对吧？然后和街边的一个路人去分享了自己的北漂经历，然后也接受了路人的灵魂拷问。然后我们看完以后呢，就觉得说北漂这个话题它其实是今天年轻人普遍面对的一个问题，然后它可以延伸的一个话题面也非常的广，既包括比如说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关系，家乡、原生家庭和自我之间的这种纠葛，然后它也包括比如说像大城市的光环、奋斗这些话语在今天存在的某种失落。所以我们就想说可以请大鹏导演过来跟我们就这个话题然后深入的聊一聊。我想先请大鹏导演谈一谈上这期综艺的一个感受，因为我在那档节目里其实听说你说在这个节目让你非常的紧张，然后一度其实想要放弃。
啊，那也没有想要放弃啊，因为没有办法放弃，都答应人家去录那个节目了，也跑不掉。这个挺意外的，就是说他们给我看数据还挺好的，然后他们也觉得里面谈到的关于年轻人在北京啊，北漂的这个话题其实是有共鸣的，虽然也许他并不一定是在北漂，但他可能确实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到了一个大的城市，
对，
然后开展自己的事业，工作上、生活上也都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吧。但对我来讲，我说实话啊，实话啊，就是说我其实是有一点抗拒上节目的。啊，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互动型的选手，我是一个准备型的选手，啊，所以呢，我喜欢做一些准备好了的事儿，比如说拍戏啊，这个拍戏还是你可以一遍遍来，然后你可以用更长的时间去筹备，然后拿出一个内容。但做节目不是了，做节目大部分时候都是把你放到一个环境当中，然后是计时的，甚至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大家渴望的就是看到那个人他的一些现场的状态啊，包括尴尬也是那一部分。所以我就觉得我其实在这方面还是有欠缺的。 他其实是希望你分享一些北漂最开始你自己的事情。但我觉得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北京这么多从外地来的年轻人，他们现在的状况可能比我那时候还糟糕因为现在工作可能更不好找，
对
因为各种各样的影响可能空缺不像我们刚来北京的时候那么大，所以对于我来讲，我就觉得这些分享啊什么的，我不希望给大家感觉到就是你很想输出，然后很想要让别人从你的经历当中收获到一些什么，我觉得这种感觉会很不好。但那天反正节目还是做完了，我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虽然他们说这个在网上看的人很多，但我站在那儿反正我就说可能就切换到了那个必须要面对镜头的一个模式吧，所以就完成了
我们其实看了，然后完全没有感受到你说的那种紧张或者没有准备过，然后我们都觉得应该是准备的非常的充分，你的表现也非常的自如我们都很喜欢那期节目其实。
对，但其实我有点意外，您拍了那么多电影，又是演员，做过那么多的节目，您面对镜头的时候还是会觉得紧张忐忑是吧？
我觉得环境不一样哈如果是演戏呢，那你首先要藏到一个角色里，他并不是大鹏本人面对这件事是一个角色，那在那个角色下他做什么疯狂的事我觉得都能够接受的，因为自己首先成为了电影当中那个人现实生活当中当然我们不是随随时时刻刻都在自拍的至少我不是那样的所以呢还是会有一点就是知道这是在干什么知道在被捕捉，然后你那种心里的虚荣心呢就希望能够拍到的都是可以自己觉得过得去的内容，
明白
是这样一种心态。但那天有意思的是有很多的观众他们给我很大的触动，他们的真实，他们的分享，他们的勇敢在现场给了我很大的触动所以我觉得这个经历对我来讲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虽然就像我这几天在想，我们总会面临一些你不得不去面对这个事情它就在你面前，所以呢你是抗拒还是接受，其实无论是哪一种态度它都会过去这个事儿所以这个拍摄对我来讲就是同事们接了一个工作，然后我去到现场之后觉得好紧张，但是呢还是尽量的力所能及的给它完成那么在过程当中我也经历了成长。
刚才大鹏导演也有提到说，可能对于今天大部分年轻人来说，他并不只是北漂，他可能漂在各种一线城市或者甚至是二线城市，比如说北上广，甚至有时候是杭州或者成都嘛。我在准备这期播客的时候，其实有想到一个话题，就是说大家可能离开家乡的第一站都不是北京，就是我们都不是离开家乡以后就立马就成了北漂，然后基本上都是辗转几次之后才最后落脚北京的嘛。我们可以分享一下，比如说大鹏导演，你来到北京之前可能在哪些城市生活过，然后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北漂经历。
那你们先说你们先说我听一听
好呀，张婷要不先说。
好呀，我是也是小镇青年就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出生在一个村子里面后来搬到了县城，然后但是我大学是在上海读的，所以对我来说那是可能第一次去所谓的大都市的经验是在上海，所以我第一次见到上海的瞬间印象是相当深刻的。我记得是我爸妈送我去大学报到，然后应该是傍晚，我们就一家人坐在那个出租车里面就拐了一个弯，就都没有预计到，但一下子就上海的那种高楼大厦的丛林忽然间就出现在眼前，我就试图从那个车窗里往外看，我想看到那些大楼的开始的顶点，我就这样一直看，但是我看不到那个大厦的顶，我就觉得哇，真的就是被那种现代化城市化的奇迹所震撼就那种感觉。但其实这种对于大都市的 所谓灯火通明然后城市化的奇迹所震撼，就这种叙事我现在在更年轻的小朋友身上不太听得到了，我自己的感觉就跟我那个时候从小镇来到大城市好像心情会不太一样。
那他们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年轻人对于大城市啊或者那种城市化的东西很多会有反思，就是会觉得当我看到这些灯火通明这些奇迹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这背后是多少普通人付出了劳动代价，996内卷就是很辛苦。
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种不同是因为就是现在这一代可能是00后，比如说他们小时候就接触了互联网，然后家庭环境也都挺好的，他们对大城市其实是已经司空见惯了，就不会像可能我们作为90初那一代可能第一次背井离乡的那个经历都
还是有光环的那个时候。
你们90初已经在说更年轻的人了。
30了朋友。
30不是正当年吗？
对，30。
其实还是社会的发展了。你想我小的时候家里面是没有电视的呀。
对。
你们肯定不可能家里没有电视。那现在的孩子更不可能，他们都已经不看电视了。
对。
所以我们以前看电视，我小的时候看一个叫霍元甲的一个黑白的武打片儿，要去亲戚家要去亲戚家看一个很小的一个电视。电视就像是一个窗吧，你只能看到你那个小城啊。我们那个城市非常非常小，市区人口只有5万人，你在北京找一个社区都比它大。然后你就觉得那个窗给你展示着各种各样的事儿，然后你认为那是真的。可是你们已经不一样了。现在的孩子就更不一样了，所以肯定是大家眼界不一样。
对，
当他们第一次看到这个大城市的时候，跟我跟你们可能也不同。我第一次来到北京，下了北京的火车站，看到方方正正的那些楼，它倒不高，真的不高，
对，
但是它很粗壮，它跟上海还不太一样，它很粗壮。
是，
然后我觉得人特别渺小。就是一出了北京站，然后在那个马路对面走的时候，那些楼我感觉他们能把我吃了啊！我是这种感觉，人非常渺小，可能就是时代在发展然后慢慢的我们未来成为了父母，我们的孩子那一代，然后他们长大，可能他们对于城市对于故乡又有不同的看法啊，
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们俩应该都是北方人对吧？张队
是
山东
人，
然后大木岛也是
东北
人，
对，
我是浙江杭州人，然后我其实是从南方来到北方的嘛，从小到大我就一直觉得我在杭州这个家乡它其实是格格不入，所以我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想要选择一个城市是我完全不了解的城市，然后我一直也觉得就是中部地区它是非常野蛮的，就不是那种贬义的野蛮，它就是非常粗粝，就是它有点像池莉那些作家，就是武汉那些本地的作家去讲武汉生活时候，或者像娄烨电影里的那种武汉。然后我当时选择了就是第一座城市就是去武汉，然后我自己回想当时的第一次的这种城漂的经历，我觉得是家乡的一切可能对我来说都太确定了，就是你有一个确定的生活，你的家庭是确定的，但是你永远会觉得说那个自己就是你那个真正的自己永远藏在远处，然后永远藏在那种不确定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我的背井离乡它的原初的那个动力其实是我想要找到那个被父母庇护之外的那个我是什么样的，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去了武汉。我接着就是从武汉念了4年大学，我其实武汉算是我的那个精神原乡，因为我觉得我到了武汉，我当时念的是人文科学实验班，就是文史哲通读，然后可能是因为学这种没什么用的专业的人，他都有一些精神上面的共通之处，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开心，然后我遇到了我人生中第一批非常好的朋友，也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更加坚定了，就是说，就是人应该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应该走向远方，可能在90这一代人的身上他还是有那种我要离开家乡，我要去寻找我自己，等到本科毕业以后我就去了更远的地方，然后就去了纽约。我其实下了纽约的那个飞机，我记得是那个飞机场应该是在 Newark， 就是在纽约的附近的一个州，然后我那种被大城市的那种震撼是在纽约完成的，就当你走上42街就是那个时代广场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灯火通明， 我像置身在荧幕里面一样，大城市的光环给我的是在纽约完成的。然后上海是我回国以后的第一站嘛，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观察过上海的那些餐馆，就那些餐馆的桌子和桌子之间的间隔都是非常的近的，你就会经常会听到邻桌的一些谈话嘛。我就发现我在上海每次出去吃饭，然后邻桌的谈话都是在谈啊，工资怎么还没有涨，然后老板又怎么怎么怎么我了，我就觉得就是很疲惫，你整个人都被卷在那个里面。我有一次是出差到了北京，然后晚上跟几个同事去胡同里面吃饭，吃饭的时候就听到邻桌都在聊的是什么诗歌啊之类的，其实是非常幼稚的一件事情，现在想想。然后当时就觉得哇，北京就是好好，整个文化氛围好浓厚。
在哪里吃饭呢？都在聊诗歌。
鼓楼东大街豆腐池胡同。然后我就下定决心说我要从上海到北京，然后我就来了北京，我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很精彩，你们都很精彩。我就是很正常。上大学，然后大学毕业了找工作。我没有去到那么多的城市。大学是在吉林省的省会城市长春，因为我的家乡就是吉林的吉安，然后这个地方我们也看不到那么远，就是去省会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然后从大学毕业之后确切的说是没有毕业的时候就来北京了。我那个学校并不是重点学校。他的毕业生基本上很少有人来北京工作。是一个建筑类的学校。我们后来在这个节目里经常拿这个学校开玩笑说它是吉林皇家建筑工程学院。其实跟皇家没有关系，加了皇家呢就觉得洋气一点，觉得level 提高了，但事实呢只是我在大蒙德布德那个时候的一个玩笑。我到北京来也是挺奇怪的，就是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这个要从小开始讲起。小的时候很喜欢唱歌，然后弹吉他，组乐队。我一直觉得我可以成为一个歌手，我一直觉得我可以成为一个创作型的歌手。所以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其实在网上被 QQ 的好友介绍去到了一家唱片公司面试。后来那个公司的人觉得我创作能力很好，唱的也不错，他们就说可以签约我做一个自费的歌手。但自费嘛，就是要拿钱的。当时要拿27万，然后我们家其实没有那么多钱。这个父母啊，就东拼西凑借了点儿哈，一共38000，就给了那家唱片公司。然后我就跟他们说，27减38000都是我欠他们的，慢慢的用工作来偿还啊。可是我签约之后呢，那家公司就不见了，就是它消失了当然后面很多年以后我知道了，就是他们就是专门做这个事儿的，就是骗了很多有梦想的这些年轻人。然后骗他们说可以包装他们成为歌手。然后可能从我这儿只赚了38000，但有的人给了他更多的钱，然后有的给了可能更少的钱。但 anyway 他们就消失了。但是我们签约的时候是在北京完成的，2003年，我来到北京，然后呢跟他们签了这个合约，然后合约里规定我们的工作地点是在北京，所以我心里早就是总有一根弦儿，就是觉得我是一个已经签了唱片公司的歌手了，然后呢我的工作地点在北京，我不能违约因为合同里是有违约金的啊，违约金是50万，当时我记得我签的时候看到50万的违约金，我觉得我特别值钱。那是2003年，我大学的三年级。一直到大学四年级快毕业了，这个公司都没找过我，然后打电话也没有人接，然后我来北京签约的那个地方就在四惠啊，有一个
离这里很近，
对，离目前咱们说话的这个地方很近。其实北京哪儿跟哪儿都不近，我觉得，但对，它毕竟都是东边的四环嘛，然后四惠那个地方我去到签约的那个地方，他已经不在那儿了，就是他们就是没有了。但我始终觉得，人可能不会那样吧？他们是不是遇到什么问题了？他们是不是公司遇到什么状况了？所以 我呢就一直在北京等着，那、这是我来北京的原因、如果可能没有这个被骗的经历啊、也许我不确定我会在哪儿做着什么样的工作、但就是这样我来了北京，然后开始找工作。我想的是这么喜欢音乐要找一个跟音乐有关的吧，所以呢就进入到了当时搜狐网站音乐频道，他刚刚成立、然后有一个人他在招聘，他其实是音乐频道的主编，但那个时候音乐频道还没有其他的同事，所以他开始招聘、我呢就是在2004年的4月21号那一天，然后就去了那个公司啊啊，我一直待到2018年10月啊。
哇，十几年都在，
对对对，都在一个单位、
而且18年之前您就已经、
对，
怎么讲，我就很红了吧，您还是在那个地方工作，
对，就是不是红与不红吧，他就是07年开始大鹏对不对，2012年是屌丝男，是15年煎饼侠、17年缝纫机乐队，对，18年的时候、反正就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拍电影了、然后就比较遗憾，我还其实还想赖那不走，然后我就觉得那是我来北京的第一个单位，也是我唯一一个有领导的单位，那现在没有领导了嘛、现在这个
你是
出了，我也不是领导，就是我是他们的同事，就是我出来工作之后，这不是就几个同事大家在一起工作嘛、就大概是这样一个状况，所以我很依赖那个地方，但是因为网站嘛，就是公司的这个领导们会觉得你那个时候已经在外面拍电影了嘛、就是发展的方向不太一致、所以最后就被人，我都不知道我是算辞退了还是我自己走的、我不知道是怎么走的，反正就走了。
那你觉得就是比如说你在北京待了应该是十几年了，十七年了，应该是十七年了，你觉得你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情感有发生变化吗？
北京，我刚才在听你讲述的时候，其实我是有一瞬间很羡慕你的状态，你比如你会用到一些很细节的描述，说出去吃饭然后桌子挨得很近，你可以听到旁边人讲话。其实我十七年来在北京都是同一个状态，没有什么生活的，就是生活的部分和工作的部分融在一起比较模糊，基本上前面十几年都是在拼了命的做事情吧，就是你做网站编辑的时候，那你就早出晚归，然后尽可能的提升自己在单位啊。后来在单位就从实习生转正，然后从编辑到责任编辑，后来到主编，然后就开始做节目嘛，你又希望把节目做好，就噼里啪啦的做节目，然后拍电影，就是工作的状态一直都非常的饱和，这是我自己的感受，所以我就很少有你那种就是坐在某一个地方然后吃饭能够听到别人聊天，我肯定也出去吃饭嘛，但都很快的节奏，就是你其实顾不上别人过得怎么样，你只能顾你自己过得怎么样。我也比较少有出去鼓楼转一转啊什么的。我很多去到其他地方，比如别人很向往的那些旅游的地方啊，我都是在工作啊、比如我刚从杭州回来，那对我对那个城市非常有好感，是因为我可能要在那儿要明年的时候哈、要取景拍摄另外一部电影，但我的意思是我是去工作的。
你可以插问一句，你是什么题材的电影、可以说吗？
可以说，可以说，没有不可以说的。从来都是可以，从来都是可以说，就是我下个月会开机一部电影，是一部喜剧片，拍摄地应该是在北方，然后明年呢上半年会在杭州拍，然后呢是一部跟体育有关的电影，大概就是在做这两件事情啊、就是我的意思是杭州那么美的城市，其实我去都是为了工作啊、我很少停下来，然后 我哪怕去西湖走一走都是在看景儿、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我在北京的十几年我觉得都是同样的一个状态，比较少停下来。所以那么离开了搜狐，就是说最近的一段时间其实就是跟大家在一起，然后主要忙活自己的事儿、不进则退啊，在我工作的这个领域、我觉得必须要使个劲儿的折腾，然后强迫自己忙碌起来，这是我的感受啊。所以你说对于这座城市有什么情感上的变化吗？我都觉得我来不及去感受它，但我切切实实的在这座城市已经工作和生活了17年。所以那种情感就是，如果你在 CBA 里看到北京队打比赛，你希望他赢就是这样。但是他虽然不是我的家乡球队，但你希望他赢就是这样。
我看足球的时候也会希望国安赢。
其实我们现在的一个状态也基本上就是在北京很多时候是没有生活的，但是我会逼迫自己，比如说每一天可能写稿写得很累，但是我晚上5点钟一定会下楼然后去逛一下。就是我们之前还录了一期播客，就是叫做就是如何戒掉手机上瘾这件事情，然后我们最后的结论是就是你要有身体的革命，然后你要就是放下手机出去到外面的世界，然后去保卫我们的生活。我们还刚聊了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且我觉得北京这几年的变化它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可能不仅仅是北京，就是整一个中国，它其实从2000年之后，可能是从大鹏导演到了北京之后，它迅速的在被城市化嘛。然后这个城市化的过程，它一方面其实让像北上广深一些大城市，城市的面貌都变得非常同质化。我有时候出去旅游，比如说我去成都的宽窄巷子和我在北京的南锣鼓巷，我是区别不出来我是在哪座城市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也会发现说，就是生活在大城市久了之后，大家的一些个性也好，一些性格也好，也变得非常的同质化。比如说可能我不跟你讲我是杭州人，你是不会觉得我是杭州人的，大家好像都戴上了一个大城市的这种面具嘛。然后我还挺好奇，比如说大鹏导演在北京生活了17年嘛，你觉得北京这座城市或者我们说大城市的这种生活方式有抹去你原本的比如说来自东北的一些地域的特征吗？
我呢就是可能不是很典型吧，就在我身上那个性格并不是说能够很明显的看到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呢如果真的投入到一个环境当中，比如我跟我父母在一起的时候，比如我回到老家的时候，比如我跟很多东北人在一起的时候，那我就很容易被影响到就是东北的某一种状态，也许说话的声音更大了一些啊，也许更喜欢开玩笑一些，也许性格更外向了一些。所以我是自己觉得我的兼容性都是很强的，于是到了北京，我觉得其实也没有特别多的陌生感，除了我是没有钱而已啊。所以对于我个人来讲，我不太会把这件事主动的摘出来就当它是个事儿。我就觉得在城市里久了，你回到老家，你看待这个地方和别人怎么看待你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或者值得去关注的事情。因为我还是觉得父母在的地方才是我的家，所以这个取决于他们在哪里。有的时候他们在北京，有的时候他们在东北，有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因为我父亲这个身体不太好，他可能会去三亚啊，那个地方热呀、东北冷啊。很多人不理解说，哎呀，三亚都被你们东北人包圆了，都是东北人。其实这个背后其实有很多就是类似的原因吧，就是气候的原因。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所以我还是比较依恋他们，那特别是在经历了《吉祥如意》这部电影之后啊，我无论在哪儿我适应能力都比较强， 比如短暂的去杭州出差七天，我都觉得我可以融入那个城市。当然这种感受同样会体现在你十七年你也不一定融入到北京，就是这样的啊。
嗯，因为大鹏导演刚聊到了就是家乡嘛，就是因为北漂这个话题其实它有一个面向跟就是我们身处异乡然后跟家乡之间的那个关系，可能跟你一直生活在故乡的那些朋友他的那个关系是非常不一样的。我跟张婷在聊这期博客的时候发现我们俩对家乡的那个认同感其实是非常淡薄的，就可能跟大鹏导演很不一样。我们日常有时候会很戏谑的去称自己是叫做无根的人，可能对我来说我也非常想要了解比如说大鹏导演你对家乡那个情感是什么样的，可能你生活在北京十七年了对家乡那个情感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我在拍缝纫机乐队的时候那个故事的发生地就叫吉安，当然那个故事是虚构的故事吉安也没有一个非常大的吉他的雕塑，但电影播了之后很多人因为这个雕塑去吉安去找，然后他发现找不到，然后他们就问当地的人说你们这儿不是有一个大吉他雕塑吗？吉安因为那部电影有了更多的人去了解他，然后有机会喜欢上他。对我来讲我还是非常依恋故乡，他在作用于我，所以我甚至想过用更多的创作去描绘那个城市，描绘那个城市不同的人群啊，不只是组乐队的人群，不同的人群。可能是因为它是一个山城，它非常小，它小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总觉得我爸带着我出门他很累，是因为他一直在跟别人说话，他走出去他遇到同龄的人他就都认识，要么就是他的朋友，要么就是他的同事，要么就是他的远房亲戚。所以那个城市很小，它其实是一个被山包裹的城市。三面都是山，有一面呢是江，江的对岸是朝鲜，朝鲜也是山。十七岁之前我都没有离开过那儿，我站在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因为那儿的楼也不高，不超过四层楼，所以我就站在任何一个地方向任何一个地方看，我都能看到山，有一座山啊。所以我认为可能大城市也都差不多，应该是有界限的。一直到上大学去长春啊，它是个平原，我觉得在最开始的几天呢我的心都慌，就是因为我看不到那个边界，就我看不到界限，我看不到山，但后来也适应了这件事儿。所以这就是我对家乡情感的出处吧，我自己觉得可能是跟他的那个地理环境是有关系的，就是他小时候啊你成长在那儿是被山包裹着的，你是一个比较有安全感的一个成长的氛围啊。很有意思的是吉安这个城市它的交通不是很方便，所以它进出都有一些困难，它可能只有一条路是通往附近的一个更大的城市叫通化，所以无论你去到哪儿，无论你去哪儿，你来北京你都要通过一个中转的城市，你不能直接到达。这样的话呢也有一个优点，就是你觉得那个是个世外桃源，就它离哪儿都很远啊，所以我对故乡还是非常的依恋，我可能还会用更多的作品去描绘它。我说实话啊，我呢是因为从事这份工作呀，可能不能够把我当成一个吉安走出来的一个孩子去那样看待，我做的这个工作它就带来了一些关注，它带来了一些其他的收获。于是呢我回到家乡基本上出门还是挺费劲的，就我进入城市这个消息从我进入城市开始，可能各种亲戚啊同学啊爸爸的朋友啊朋友的朋友啊大家就都要来看我。 都要跟我吃饭、
嗯、
但我大部分情况下我都会跟大家配合的、
嗯、
所以对于我回家乡这件事儿，其实更多的人比我自己更期待。我当然想要经常的回家看看，但我的意思就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表达得很清楚，就是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从那里走出来的孩子回到家的事情、
嗯，
因为就是因为我做的这个工作有一点特殊的情况，但我希望我自己可以用平常心，然后回到家里，去到我成长的地方，我的学校。但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比较难操作。这个是个实际的情况啊。
所以创作可能是一种方式，我就是刚才想的。
哎，对，就是用创作，用这样的载体去表达你对他的情感啊、因为我也不希望让大家觉得我的姿态很特殊。我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会经常在晚上的时候，在入睡之前，我会收到以前的同学给我发的微信，是视频的通话的请求。然后我接通了之后，我经常会看到大家在比如说是在一个吃饭喝酒的环境，然后他们就说，哎，又跟同学们谈起你了，又跟朋友们谈起你了。他们都不信你是我的同学，你是我的朋友，然后你跟他们打个招呼。我是要经常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很怕就是大家觉得，哎，你怎么飘了？你是不理我们了？我很怕这件事情啊。但是我也从来没有就是主动的去在心里面抗拒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那是我一部分的自己，就是那样子会让我很有安全感。
我从这儿，我其实还想到一个问题，作为常年生活在外地的我们来说，可能家乡一方面是刚才你说的那种，因为我们的家乡其实都属于一个熟人或者半熟人的一个社会嘛。但是我觉得家乡对我来说，我现在提到它，我第一个想到的其实是父母嘛，就是父母跟所谓的一个原生家庭，它可能是一个大家族，它也可能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家庭嘛。我就回想，就是当时年初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看了《吉祥如意》，然后今天看完以后，大家反应应该都是一样的，然后都哭了嘛。我看到大鹏导演之前接受随机波动访问的时候也说过，就是《吉祥如意》其实改变了你跟家庭之间的一个关系。我还挺想知道说你对家人也好，对这种中国式的家庭关系的理解有没有发生，它的变化主要发生在哪里？
我这几天好像有不一样的看法。我觉得真的是人真的是哎，总是在根据你的经历去修正你对很多事情的认知。我认为吉祥如意改变了这一部分，就是让我更珍惜跟家人们在一起的时间，然后更依恋我的父母。但是我这几天在想，如果没有这个事情会是什么样的呢？它真的是改变了你吗？还是其实就是到时间了呢？我这几天在想这个问题，就是它也许是到时间了，因为你自己也开始感受到它流过你自己。你们都是90初，比如你们在30岁左右的时候，可能会感慨20到30的一个变化。但你相信我，当30到40的时候肯定不是这样的，它是另外的感受。我这几天在出门的时候照镜子，我总会有一种错觉，我当然知道它可能不会发生，但我会有一种错觉，就是我总觉得我的头发会在一天就全白了。就是我总会觉得，就是它可能会在某一个我起来的早上突然就全白了，因为我注意到它其实是在变得从黑色到棕色，从棕色到慢慢有一些黄色，它在变化。而这种事情你会在你自己的身上感受到所以回到前面那个话题，就是我觉得是不是到时间了，在我的自己觉得比以前更成熟的现在， 可能就算没有那个事情，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包括对家人和家庭的看法，都更珍惜了。
嗯嗯，我看《吉祥如意》的时候，我是觉得，嗯，虽然大家庭里面会有很多的冲突、不愉快，甚至你可以说面对，比如说谁来照顾家庭里面的老人或需要照顾的人，会有一些纷争利益的纠葛，但实际上我觉得大鹏导演的家族里面那种亲情还是非常非常坚固的。嗯，然后我是会想到我家里面就相对来讲好像我觉得那样的东西少一些，所以可能不是说每个大家族里面都有那么坚固的情谊亲情，那个东西还是让我觉得挺羡慕的。然后说到跟父母的关系，对我来说，我想到影响最大的一个变化，是我越来越学会把父母，把他们先当做一个个体的人来看待，而不只是我们的父母，就他们首先是他们自己。小时候我可能完全就是把我的父母当做是养育我的人，然后他们是照顾我的人。其实这种想法可能也挺自私的，就是你没有看到他们实际上也是人，有他们的天赋，有他们的局限。引起这种变化的可能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比如我看到我妈妈有时候在家里面，她会拿出她年轻时候的照片，然后用手就轻轻抚摸自己年轻的照片，或者她会聊到她喜欢春天，就前两天她有聊到说啊，妈妈最喜欢春天，因为我想起她现在已经退休了，但是她会说，因为我就想起我原来上班的时候我最喜欢春天了，我就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开着车去上班。他就会给我描述他开车上班的路上那个风啊，然后看到的花呀，那个感觉。我就又想到我爸爸他喜欢唱歌，然后就想到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爸爸最喜欢唱的一首歌，可能也是他年轻的时候就是陈升的那个把悲伤留给自己，他非常喜欢在我们那个小县城就
那种。他是跟我是同龄人
60年代、
啊、
是吗？
肯定
不是。
导演也喜欢唱歌。
对啊，那
我也很喜欢把悲伤留给自己啊。
流行的歌吗？
就是那种90年代，然后那种夜总会里面的灯球这样闪闪闪，他就喜欢在那个唱歌。就这种瞬间都会让你慢慢意识到父母他们首先有自己的七情六欲，有自己的壮志未酬，然后各种，你意识到这一点，我就会觉得对于在想到你家庭里面或者跟父母相处之中的很多事情遗憾或者是失落，就会有了很多理解式的共情。
我其实昨天晚上在跟我一个朋友聊今天的播客，然后我就跟他聊说，其实这期播客我在想问题的时候，有时候我就是很不敢把它写得非常的私人那个问题，因为我觉得中国式的那个家庭关系它就是一个非常复杂跟微妙的场域，它不是全然的爱，然后它里面交杂着很多，比如说像爱和禁忌，每个家庭里面都有一些可能父母永远说不出口的秘密，然后也包含着那种所谓的误解，然后也包含着那种裂痕。然后我很多时候其实是不觉得这种裂痕它是能够怎么说弥合的，我觉得是很多时候是另一些东西把这些东西给覆盖掉了，所以我一直以来对家庭关系的理解可能跟我小时候有的一些创伤性的记忆有关系。但是我昨晚跟我朋友聊的时候，聊到父母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突然发现了一件事情，因为我跟他都是成年之后就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嘛，然后就会发现说，其实父母在我脑子里面他永远是40多岁的样子，就是因为我离开家乡以后，家乡对我来说那个生活是断掉的。我在北京，我之后在外地的生活，那是一个连续的一个生活，它是一个变化着的生活。然后每次回到家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断掉之后，你忽然去拥抱它，但是那个拥抱又非常的短暂。我在很多次，尤其是这几年，我妈刚过了就是60大寿，我发现我有时候回到家，我是不敢看她的。因为我知道每看一次我就看到了那个断裂，就是父母一下子变得很老。
因为你到了我这个年龄，我为什么老讲我这个年龄就是因为确实我们有一定的大概10年左右的年龄的差距。我身边很多比较亲近的朋友、嗯、你们认识的演员导演朋友，然后也有不做这个行业的朋友、
嗯，
他们的年纪跟我差不多，他们很少有父母都健在的。当你到了我这个年龄的时候，有的时候聊起这个话题的时候，会有一个人突然说一句：“至少你爸你妈你还能看见他。”所以我的意思是呢，无论你有什么伤痕啊，有什么你自己觉得的阴影啊，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们无论跟父母有什么隔阂呀、误解呀，其实谁都有。我现在就是自己也是一个父亲，然后我都不知道怎么做父亲，我根本就不懂。我同理啊，我就在想，我爸我妈那会儿肯定也不懂，孩子生病了他们怎么办？他们也着急，然后他们就干着急，然后也不知道什么药管用，然后就上医院，可能也得含着热泪跟人家说要不要打一针。所以我们没有看到过他们那个时候的样子，然后就是我现在很依恋他们，我每天都打电话，然后我吃什么我给我妈发，然后我要跟他看视频，让他看到我，尽量说一些让他高兴的事儿呗，然后虽然他有他的一部分生活，他自己也很开心，跟我爸他们有自己的朋友圈子，然后有自己生活的那个比较习惯的环境，但你要相信你永远是父母最重要的那一部分。
我从大鹏导演说的这个，我就想到，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会讨论原生家庭的问题嘛，就原生家庭对自己的伤害，然后当然我觉得肯定有那种非常严重的伤害，因为就像我们常说的，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父母，就是可能甚至还有一些新闻是那种什么爸爸即使是亲生的爸爸甚至有可能还会性侵自己的女儿，就这种非常严重的那种，可能你需要专业的去求助，但是很多时候
太极端了。
对，那个就很多时候，比如说我跟朋友聊天啊，或者一些更年轻的朋友，就是他们很多时候会说到一些相处中的，比如说爸爸妈妈对他们不够鼓励，有时候会打压，就是那种中国式的教育非常严厉。像这种类型的，如果你认为是创伤的话，我觉得就这种相互的相处当中肯定互相都是有的。像我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对我也是非常严厉，但我后来就想到，我有一段时间会觉得啊，真的是有时候很多东西是没有得到鼓励，没有机会去发展的。但后来我就有一些小的细节，我自己去反思，我会觉得很多时候我对我爸爸妈妈也不够贴心，然后甚至也有些残酷。
听众朋友们，由于录制过程中出现设备故障，此处开始为手机录音备份，音质跟声音效果与前半段有明显差别，进入低保真模式，望大家见谅。
然后我就在想，就是我跟我父母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真正给我就是像大鹏导演说的那个安全感的是我父母。然后有时候其实我觉得很难说你父母给你的那个安全感是什么，我觉得它不是一种退路。就是我跟我朋友聊的时候，他会觉得他有时候觉得父母给自己的安全感是一种退路，就是比如说你在大城市生活的不够好，你永远可以回家。但我觉得我父母给我的安全感是我在他们身上第一次辨认了爱的形状，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昨天晚上忽然想明白的，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妈对我的爱，爸妈之间的那个爱，让我得以在我之后的那个人生里面能够分辨出什么是爱，因为爱有时候跟操纵非常的像。以及我觉得我父母之间的关系也好，我妈对我的爱也好，它其实也是成为了我的一部分。我就是很难说清楚我跟我父母之间那个关系，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交流的非常的少。但是我昨晚就想明白了这点，我就觉得我能成为我今天我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父母就是我的一部分，然后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是他最最安全感的那个来源。然后我想到这一点，然后昨天晚上就不然就是全部都释然了。日常生活中的那些下棋也好，日常生活当中的裂痕也好，我觉得它都是可以被这种爱所融化掉的。
为了准备这期节目吗？
是刚好。
我以为你要准备这期节目。
就是因为要聊这期播客，然后平时跟朋友也很少聊。
那还是因为这个事情，
对，
它是起因。
是，它是起因。
那你别谢谢我。
我没有想谢谢你，我想谢谢我自己，没有开玩笑。
你能这么想就特别好，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么想，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还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对，我就是想到说，大鹏导演刚才说不是很多人都这么想嘛，就是很多时候对我来说，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就是年轻人的世界总是很大的，他真的就是很本能的，他想的就是更多的就是自己，就是我的未来，我的工作，我的感情。然后那个时候父母有一个阶段好像是变得是一个后辈，就是他只是你的一个背后的力量，然后他们相对的是遥远，不是直接的时时刻刻影响着你，所以也就是那种心态之下，你很容易忽略对父母和家庭的感受，然后你可能需要过了那个对自己最关注的时刻，慢慢的才会像你朋友说的，就是长大了还是怎么样，实现一种更多的对别人的关注和理解。因为年轻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容易自我太大了。
其实我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我觉得大鹏导演比我们都要早来北京，早来十几年，这样说有点不太好意思，就早来十几年嘛。然后当时的北京跟今天北京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嘛。然后我挺想知道就是你的北漂经历和你观察到，比如说你同事跟年轻一代的这种北漂经历，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的北漂经历，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就住在通州，然后那个时候工作的单位在长安街上，它因为是一条线，所以倒两个地铁也就到了。后来呢，随着单位搬家，他搬到了五道口，我就住到了五道口，后来又搬到了海淀，总之我都会在公司比较近的地方去居住。我没有那么多外延，就是如果我住在通州，公司在长安街，我可能觉得这就是对于我全部的背景。没去过更北边或者更南边的地方，所以当我到了五道口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那确实是宇宙的中心，就是那里，所以我也没有去到其他的地方。变化，我觉得印象比较深的是房价吧。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房价是3400是有一个3400的房子，我是去看过的啊。大概50万左右就可以买一个100平左右的房子，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哎，但我还是没有钱交首付啊。
早知道应该那个时候多买房，
就是
囤积。
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依然是买不起房，现在也买不起房，那时候也买不起房，反正都是那个时候，也没有钱交首付，所以也错过了那个机会。我都不知道现在北京的房价怎么样，但肯定很贵，对吧？就是
好像平均6万吧，5-6万，均价。
我记得我看过后现代城的房子，然后整个是50几万，然后我看过国美第一城的房子也是50几万，然后在管庄附近有一个单价3400的房子，我是看过的，但后来我就没有关注这个事情了。所以当然就是你问我有什么差别，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大的差别。虽然那个时候也贵吧，但如果你垫垫脚，家里面支持你，比如说在10几万，那可能是会付首付的。但现在如果再付一个首付，在北京买一个这样的房子，我觉得还挺难的。
我观察到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可能是观念上的，就是刚才也提到了一点，就是年轻一代对城市化的这种奇迹的光环感正在迅速的消退，就大家更关注城市化过程里面普通人的代价。然后现在更常讲的就是说每个奇迹后面大家一个个个体所付出的劳动与重担，比如说996、打工人、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污染这些。就现在如果说60-70年代或者我们刚刚开始工作出社会的时候，就是对奋斗啊在城市里面大展拳脚还是非常有一种期待甚至是信仰的话，现在我觉得这个东西慢慢开始在动摇了。就这个原因可能也 方方面面，有可能跟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房价呀，然后都有关系。你可能会发现，即使再去奋斗，在一个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你可能也很难一夜暴富，或者是你要买房解决这种基本的需求，你可能还要很大程度上依靠家里人的帮助。
我自己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到就是两个电视剧，第一个电视剧是08年时候的《奋斗》，第二个电视剧是三个姐妹的那个故事，就一个三个姐妹，就蒋欣，然后
欢乐颂，
对，我觉得我想到的其实是这两个电视剧里面呈现的那种状态不一样。就是如果把它变成就是同样是从自己的故乡到了大城市来打拼，奋斗里面展现的那种面貌，其实都是我要为了我的梦想，然后不管这个梦想它多难实现，不管我在北京我住的是地下室，还是我只能住在城中村，比如说像天通苑之类的地方，就是我依旧要实现我的梦想。然后到了欢乐颂的时候，他跟我讲的其实就是这种阶层上面的差异，出身背景上面的差异，对不同年轻人在不同城市状态的一个决定性的影响。我觉得可能我看到这些变化，我通过流行文化作品里面有观察到这样的一个走向。大鹏导演观察自己的同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我不会太像你们那么宏观去看这事儿，人都很有责任感，也很有自己的判断力，然后也把这些事情很当回事情。但对我来讲，就是我只看到我自己在干什么。那同事们当然会有变化，但你知道我身边更多的跟我一起工作的人都是实践性跟我一起工作的人啊，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挺幸运的，就是说找到了彼此啊，然后跟我捆绑在一起，我们一起往前走。然后他们从刚步社会大学生，现在可能在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也是比较有能力的吧，强迫着他们成长并且拥有了能力。所以我觉得我们都挺幸运的，就是还是我一开始讲的，可能谈论这些话题更多的人比我都有资格，因为毕竟我就只是一个拍戏的，或者是因为这个原因，可能我别人看待我的方式可能也不会让我产生那么多的感想啊。而且我觉得就是也别抗拒变化，因为如果说从这个十年下一个十年我们看到了剧烈的变化，那你再往前看，其实变化也许同样是剧烈的。我觉得在我成长的那个过程当中，不停的被人提醒叫80后，然后提醒这一代要垮掉了。好在现在根本就没有人盯着这一群人在看了，然后开始说到90后，然后又说到00后。所以每一代年轻人可能都跟之前的不一样吧。
对，
就是都被区别对待，然后都有着自己的愤怒与抗争，然后到最后变成了抗争的对象，可能要接受这种变化吧。不然的话，你太当它是一回事，你自己会很痛苦的。我确实这个工作的领域啊是比较封闭的啊，我接触到的人也大概就是这些人啊，只有当比如我们在一起做节目的时候，我们就有了新鲜感，因为你第一次跟我聊天，我第一次跟你们聊天，但它不是个常态，可能这期节目结束了之后，就你们很久不会遇到我，然后就是我确实是这样的一个社交的方式，所以我刚才在某一个时段我听你们在讲的时候，我也觉得挺佩服的，真的很了不起啊！除了思维很开阔，然后能够梳理出并且能够清晰的表达出自己的观点，还有就是那种愿意分享的那种让我很羡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我其实是注意到话语环境不再那么宽松这件事情的啊，它也是一种改变。比如十年之前我做的节目和现在要面对的节目，比如十年之前我想要做的一些表达， 你知道其实在网上有很多屌丝男士的片段，那些片段也许在当时的出发点还会绕几个弯子，就是说表象的和你想表达的其实是需要被用力阅读到的啊，比如有的时候你在讽刺，但现在可能需要更直接，就是直接被你看到的，所以讽刺的东西变成了展示。很多人觉得你的作品好像从这个层面上讲过于肤浅，所以我的意思是我很羡慕你们，就是你们在博客上在创作。我自己其实就是去年吧，应该是今年早一些时候，就是跟随机波动做的那期节目之后，我也有这种感受，就像今天面对你们，所以我就说，哎，我要不要也开一个频道？然后因为我没有什么说话内容，
我觉得可以。
然后我可以跟大家聊天，但我后来发现这事行不通，就除了时间、精力这些是跟这些没有关系，是说好像面对很多话题，你只能说一行字，你可能更多的是表达不出来，又或者你根本就在顾虑和犹豫，这其实也是一种变化。就是如果很多的人都在关注到你，那么你讲出的那些话，其实就有机会被更多的人看到。在10年之前，可能我是不会考虑类似的问题的但是好像现在。你就要想想什么是合适的，它真的合适吗？这也是一种变化。但我觉得你们还是非常有探索精神的。至少如果存在这件事情上的一个平衡，你们肯定不是出于自己的考虑。但我会比较羡慕你们现在的状态，就像我会比较喜欢10年前做节目时候我的样子。我觉得从能力的角度来讲，现在肯定是有进步的啊，就我自己。但是那个时候的状态，我觉得挺好的。
然后我其实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包括我们自己日常也会观察到，我们周围很多的朋友都开始离开北京，就尤其是这个变化点大概是在去年大面积疫情结束之后，周围一些原本在北京可能待了很多年的朋友都纷纷离开了北京。我周围有几个比较好的朋友，一个去了成都，然后有人去了大理，他们都会觉得就是在北京待了很多年，然后就是厌倦了。但我觉得可能对于他们来说，这种选择多多少少也是有特权的，就是他们可以选择嘛。因为我日常就是跟可能看到一些新闻也好，就是日常我们是文化记者嘛，然后关注到一些事件也好，会发现说今天年轻人他对于北京、对于北漂这件事情，他有一个非常两难的选择。就一方面，房价像你说越来越高，北京的自然环境其实也没有那么好，大家其实都想走。但是另外一方面，走这件事情，它就意味着你其实要把你所有在北京的那些人际关系、你的朋友、你的生活方式、你的打拼成果全抛诸脑后。可能比如说你选择回家，你从北京然后再回到家乡的时候，可能又会是经历那种不适。然后所以他们很多人就会说，我今天对于北漂这件事情，我发现我是留不下北京，但是我也回不去了。然后我们知道大鹏老点朋友这方面的一些经验或者一些观点可以分享。
我觉得我会这么看问题，就是有些人他确实离开北京，我身边也有这样的，都是因为疫情的这个影响啊，这种的这个工作在北京就不稳定了，稳定了，它首先是个经济方面的这个压力，然后呢，也可能是因为这疫情这事儿吧，可能觉得哎，这回家待父母身边挺好的啊，那段时间确实大家集体都比较受冲击啊，各种各样的新闻，包括现在其实中国是控制的非常好的，但是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其实悲剧还在上演。
对，印度有了第二波疫情，
然 后你就会觉得，还是陪在家人身边挺好的。
嗯，
这是他们的选择，我是很尊重的。我觉得同时也充满理解。
嗯，
还有一件事，我觉得跟他是有关系的，就是，疫情期间很多孩子通过网络上课，然后公司通过网络运转。
嗯，
我自己都上网课了，就是还学了新的技能。
上了什么课？
就是音乐方面的啊。
嗯。
然后，他现在这个互联网的发展，他允许你就是异地的办公，就是他得以实现嘛。
嗯。
他不至于是像以前一样啊，打电话呀啊，更早写信啊，发电报。啊，现在就是我可以看到你们是看到我了。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在三个地方也能完成。
对，是的。
如果我们愿意的话，
嗯，
虽然面对面感受更好，因为你确实可以看到对方，然后看到节目的时候啊，这个及时的反馈。但你通过网络的会议，就是你不得不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完成。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是推动了大家更灵活的选择啊自己生活的地方，因为他可以有机会跟工作不在一个地儿，
嗯
啊是有机会的啊，自由职业的人啊，然后特别是我就只能眼界就比较狭窄，就是我看到的都是我身边从事相关工作的人，那他们有的是电影的剪辑师，有的是编剧，他们不需要一个固定的上班的地点。剧组真的开工了，那有人包吃包住，因为住在剧组的地方。然后剧组收工，这个杀青了，我就可以到一固定的地方去进行我的工作就好。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推动了它啊，推动了它啊，它是个综合的原因。所以要看待这个事情，就是我看的都是积极的，就是更我或者我更愿意积极的看待它，看到它好的一面，就是不是离开北京叫逃离啊。那天节目组在跟我沟通的时候也是说要逃离，我说这个逃字本身让我听着就有一点好像失败了，我才不得已啊。但其实有的人是主动的就选择我跟你说再见了啊，所以不是所有的分手都是要很痛苦的，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看法。
嗯，我觉得做媒体这样的工作的确可能北上广的机会或可能性多一些啊，当然也不是绝对，因为现在很多人他也做自媒体做得很好，那就在哪里做也是可以。但是我自己回想的话，我从小在乡村或小镇小县城这样的生活经历会让我对比如说逃离北上广，逃回到一个乡村或者小城里面，就觉得把那种生活浪漫化，就那种事情或故事我都会比较警惕。因为我比如说逃离城市重返乡村，或者你说回到农村去耕种或者放牧，就这种，因为我从小看到家里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其实是相当辛苦的，就是你即使是回去，但是有几个李子柒会能出来，或者是河南慧姐出来，就更大多数人就是日复一日的非常艰苦的劳作。但有很多所谓回逃离北上广或者逃回小城或者是乡村的人，有一部分心理就是我自己觉得可以用那个幸存者偏差来解释。就是当我们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们刚刚来到城市或者从小城镇来到北上广这样地方的时候，你会自动的，因为你已经接收了很多成功学的叙事，就是你很容易自动的把自己带入激情澎湃的那个故事里面，然后就带入所谓成功的那一方，然后出人头地的那一方，呼风唤雨的幸存的。但实际上更大概率上我们可能更大多数人就变成不被看见的，然后默默无闻的。这种时候就你如何去处理这种比较平庸的庸常的生活，如何把 普普通通的生活也过得有滋有味，可能就是一个更重要的功课。
我觉得我在这点上其实是比较同意大鹏老师说的，我觉得
积极的看是吗？
我不把它当做一种逃离，经常把它当成一种主动的选择，因为我觉得逃离这件事情，一方面是它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就是可能从古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你考状元没考上，你这时候郁郁不得志，你只能回到家乡。但是我觉得反正我这几年看到我周围朋友的一个状态是，他们的确一方面更多的去反思这种大城市的这种生活方式，就是所谓的成功，这种成功的标准是只有一个嘛，是你真的只有出人头地买车买房那就叫成功嘛。我觉得他们是对这种单一化的成功去进行了一个反思。更多人其实反思完成功这件事情，他最后回到了一个人生的一个原点式的问题。你希望就是 What do you gonna do about your life？ 就是你的一生你到底要做什么？然后其实是基于这个原点的问题，重新去认识自己跟生活之间的一个关系。我那个去成都的朋友，他其实去了成都的一个禅寺，叫做希腊禅寺。我一开始其实是很不理解的。但是有一次可能是过年的时候，他给我发了很长的一个微信，跟我说他以前习惯性的用理性去解释所有事情，但是他发现他越用理论也好，用一些观点也好去剖析很多现象的时候，他就会陷入一个怪圈，就是他不知道他自己作为一个人他相信什么，然后但是他觉得他接下来的那个人生旅途里面他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他作为一个人他要相信什么，所以他就是用起来的禅寺，然后我觉得他过得非常的开心。
就发生在去年12月，然后海南电影节我记得印象深，然后去三亚去参加电影节，然后我打了一辆滴滴，然后去那个南山寺，那个路程有一点远，大概40分钟，我坐在滴滴的后面一排，然后在车上我用那个耳机在听歌，那段时间我在写剧本，就在那一天出发之前，我在打字的时候啊，我突然意识到，就是说我其实是在干预那些角色，因为一行字打过去我突然觉得不满意，然后我就一直删掉了，然后我就让这个主角让他奔跑，然后我就觉得不是这样的，然后又删掉了，然后他又坐在海边停下，然后我就意识到我在干嘛呢，就是突然跳出了我做的那件事情。我去南山寺坐在那辆车上，耳机里面放着歌，然后我就随机的听到了一首歌，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其实知道为什么我就哭了，我坐在那个车里哭了。司机通过后视镜看到我，他上车的时候他也许大概知道我是谁，所以他就觉得挺尴尬的，因为他身后可能拉了一个他认识的人，然后这个人在他车上哭了，我也觉得很尴尬呀。要很长的路要走，
对，
我又不认识他，但我又控制不住，就是那个送你一朵小红花啊，那首歌就是那一天他们发布那首歌啊，所以我就突然觉得自己像是在被别人书写的一个角色，就好像我在对别人做的事一样，就我当时会有非常强大的那种感受，很强烈，就是我觉得为什么会这样，明明不应该这样，我为什么要在一个陌生的人车里面哭，但他就是这样，他不是在我另外一个场景听到的这首歌，我偏偏是在这儿。我想说的这个是什么呢，你刚讲那个朋友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其实你在讲述的时候对于他的生活的某种向往吧，你觉得他其实是很快乐的，很自由的，很自在的。也许你的其他朋友也那么想，比如你可以做节目，然后输出自己的观点， 我们总是对别人的生活有各种各样的好奇心，因为我们其实并不长期的跟他亲近。于是那些山山水水，就像你说的杭州，我两个周以前刚在那儿待了一周，所以你说你离开了家乡，可能对于我来讲都不可思议。我说哦，那个城市那么漂亮啊，有山有湖，为什么要离开？很多人要在那儿，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永远都觉得自己的事情有些糟糕吧，然后其他人应该很愉快吧。大家看到我的时候，更多的是哦，喜剧电影里的那些喜剧角色吧，又或者他拍了电影了，他出席活动了，他参与了节目，就是你们今天跟我谈2021有一说一这个节目。但一上来我就告诉你，其实啊，那同事们让我去，然后我好紧张，然后我也觉得为什么我要来，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永远都是这样的看待自己以及看待别人，那就不放弃，就是在生活当去指引说哦，这个是个标准答案，哦，那个是正确的，在北京就应该这样，离开了就怎样了。我觉得就是过好自己的日子啊。我有很多小学同学，我看他们的朋友圈，哎呦，开心的不得了，
开心
小小的城市，收入就温饱啊，但他们有房子住，然后亲人都在身边，每个周末都聚会，然后一桌子菜，然后他们眼前就那么点事儿，就仅仅的那么点事儿，那是他们全部，也是能够极大调动喜怒哀乐的部分。而我们当然可能不止那么点事儿，但我们更多在乎那些事儿，他们在乎我们吗？我觉得现在的好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时代，它还在不停的变化，然后它给了我们很多可能性，网络更发达。可能我们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们都可以连通想要连通的那个人，然后可以看到很多的东西，可以眼界变得更开阔，跟我小的时候要到一个邻居家去看一集霍元甲已经完全不一样。所以人怎么会一样呢？其实我自己，比如我在讲你们也在聊的过程当中，它又何尝不是一种就说自我的一种反思，然后说出来，然后能到达就到达，但是他毕竟经过了自己，就是更珍惜眼前所做的这件事儿。
对，
我自己不擅长规划的特别远，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做到你们面前的。如果人生可以再重来一次，那大概要做上千次同样的选择才可以到达现在。但没有那些如果的，就是说我其实始终做的就是那一件事儿，就是我做节目的时候，我就是把这期节目尽量的做好吧。拍电影你尽量的拍好吧，可能能力都有高下之分，然后你在不同的时期你自己也不一样了，但都全力以赴吧。所以这是我面对工作和生活的一个态度。
大鹏导演刚说的那段话就是让我内心还是很震动的。刚才张鹏他说的时候，我其实脑子里就是闪回了我们一整场对话，然后我觉得他的感受和那个状态特别像我前段时间读到的就是安东尼奥尼的自传不是的一堆谎言，里面收录了他很多就是未完成的一些剧本。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也好，我们的对话也好，都是一种未完成的状态。但是我觉得这种未完成的状态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状态，因为它里面交杂着很多言语言所表达不清楚的东西，它的那个复杂的东西就是那么自然的袒露在所有人的面前。我也特别感谢今天大鹏导演愿意抽出这段时间跟我聊这个话题。
就是此时此刻，
对，我觉得就是此时此刻。大家再见，
拜
拜
拜
拜。